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今天的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在早上的8:30还有晚上的10:00和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消息。我们常说这个职场大小事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社畜哦，一个打工族、上班族，要增进自己的能力，到底现在的这个商务需求哦，企业家老板看重我们的什么能力呢？很多人说是什么创意啊，或者是沟通力，这可能都是大家会去回答的一些问题。但是哦，根据这个企业的一些相关调查哦，这个 BBC 报道指出哦，根据美国哈佛商学院的一个调查显示，针对90多个国家1500位高级主管当中，有71%哦，也就是70%以上的人认为哦，当他们招募主管阶级的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能力是适应力。他们强调适应力呢是他们最注重的个人特质。那这不单纯是 BBC 的一个报道，就是哈佛的一个研究，麦肯锡2021年的一个研究也指出哦，如果你是一个适应力强的员工，录取工作的机会呢比一般人高出了24%。那到底很多人问说适应力是什么呢？感觉好像很宽哦，被解释的很宽。一般而言哦，如果是在刚刚提到招募人才的时候特别提到适应力，他们想要强调就是说你有拥有面对变革可以适应生存，甚至可以积极的为变革做准备，主动发起执行变革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只是因为大环境的这些异常变动你要去调试，再者更好的就是说你可以主动的去挑战它，而不是单纯的就是顺应而为。这是一般人家讲说在职场当中被期待的适应能力。那当然它比较具体来讲，在产业当中被来提出来的，它就指的就是在产业界里面，如果受到特定的危机或干扰，你如果可以去提出优化改革的方案，推动公司的发展跟进步，甚至是尝试陌生新颖的工作项目，这都可以被列为是你个人适应力的一块。听起来好像很玄很厉害哦。那我觉得刚刚讲到适应力啊，就是大环境变动其实说变就变，就像之前疫情之前嘛，你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叫做突然全球就因为一个传染病然后弄得人仰马翻，产业各种产业萧条。但是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嘛，那发生都发生了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都说得很好听，危机就是转机，但真的能够提出转机的人又是谁？又是谁可以为你的工作，为你这个产业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呢？他说让自己更有适应力有许多方法，我们就提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你也可以来检视一下自己在工作啊的态度上是不是有包含这些能力。第一个他讲说是要善用成长型思维。什么叫做成长型思维呢？他的意思是指说我们可以主动跳脱舒适圈去学习新的方法跟技术。其实如果我们在一个职位待久了，通常我们是有一些基础能力的，不然你是没有办法胜任任何一份工作嘛。如果你都已经开始做了，你可能对于你的工作项目是很熟悉哦，你知道这个业务一来你应该如何操作，然后习以为常，如果没有大变动的话，你大概就会这样日以继夜的继续做下去。但是成长型思维指的就是你还是会不断学习新的方法跟技巧，不会因为说我现在应对进退很 OK 啊，我就觉得不需要再去学新的，或者是我也不好奇别人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那这样就不是一个成长型思维的人哦。所以他提到就是说你平常就是一个成长型思维的人，会慢慢的去学会更多的东西，不会因为现在过得安逸就不学习了， 啊，这是成长型思维。再来就是打破根深蒂固的习惯哦。嗯，有的时候人家说这个菜鸟老鸟，老鸟就是经验丰富嘛。经验丰富除了就是看得多之外哦，你可能对于你在这个工作业务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你也了若指掌啊，你也很明白说哦，这个做这件事情哦，很容易会怎么样啦。那过往的经验告诉你说怎么做就可以避免这些情况，你会有一些工作上的习惯。说好听一点是经验丰富，说难听一点呢，就是你也不思进取，知道该怎么做就怎么操作，就像刚刚成长型思维也蛮类似的。所以除了要有成长型思维之外，他也提到说你要打破一些你习惯的做法，并且对于你越熟悉的事物要保持更多的好奇心。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如果你在一个行业已经待久了，你会觉得很多事情都司空见惯啊，反正每一年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是这样跑，第一季怎么跑，第二季怎么跑，第三季怎么跑，你实在也很难想象出一些新的变化。所以要打破自己的习惯，我觉得比成长型思维更困难，但这些都是让自己有适应力的一些方法。再来他建议哦，我们可以拟定所谓的动态计划。什么叫做动态计划呢？因为他说现在的大环境变动率是很快的，很难以预料的，高度动态的环境，我们的策略计划是没有办法一成不变的。你今年第一季觉得这样做就可以，可能第二季就事情就变了，那你得很有弹性的去做调整。所以哦，他说动态计划会让工作者从大局去思考，学习如何思考审视自己的计划，并且确保这个计划是符合当下的时局。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你习惯的方法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套用哦，因为环境不一样啦，事过境迁啦，今非昔比啊，总是应该要去做出一些调整哦。所以这是他们提到适应力可能是他们很期待，我觉得你广泛的来说它是某种弹性吧，你对自己的工作是很有弹性的去应对，并且你打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什么东西是习惯了哦，不会有什么东西是单纯熟练了就没事，熟练了就没事的工作我觉得也很容易被取代，因为你单纯只是一种劳力的付出。其实任何一项工作的项目或者是任务跟挑战都是会不断变动的，今年这样明年不代表这样，就算你面对的是一样的客户一样的需求，你可能都要懂得去应变。这才是刚提到为什么他们说他们针对高阶主管的要求哦，最期待的能力是适应力。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每次让你在我怀中枯萎，以免你犯错后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别去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总以为 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才懂真情可贵。
许美静所演唱的《遗憾》跟大家分享，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哦？跟能源有关，但不是很艰涩难懂的能源，而是非常日常的话题。邀请到是台电公众服务处处长袁梅玲处长来到节目当中。处长你好。
新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邀请到处长，大家想说哎，台电又来了，要聊些什么？除了大家熟知啊，台电真的是为了台湾的能源哦做把关跟贡献之外，其实台电做的业务真的很多。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聊的，就说其实很多人哦，现在得知台电哦，已经不单纯是说哎电力的供给，有的时候哎艺文的设计相关的，甚至是有些是从学校端的，会听到很多不同能源议题都有台电的身影。像是大家很熟悉哦，台电有多年的这个设计奖叫做台电千瓦设计奖。我当时知道这个设计奖的时候很惊讶，我想说啊，电力公司弄什么设计奖啊？这不是应该是那种跟美术设计相关的诶，台电也能触及设计奖，甚至是希望把能源议题跟社会做更多的连结。处长能不能帮我分享一下诶，这个设计奖其实蛮多年的、哦、那我们刚提到用这种设计的角度切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诶，是的哦，我太开心大家关心到这个设计奖哈、嗯、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千瓦设计奖。嗯，其实千瓦这个字哈，它是一个字，但是它是我们在讲它是一个罕见字、嗯、但是它发两个音，它左边是瓦，右边是千哈、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嗯、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那这个千瓦设计奖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就说它的意思是一千瓦乘以一个小时就等于一度的一度电。嗯，所以这个一度电它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就把这个叫做千瓦设计奖。这个千瓦这个字不仅是台电的有特色的符码，它也是象征源源不绝的设计的潜能。好、嗯，那我们在介绍到这个千瓦设计奖，就我们的前身啊，千瓦设计奖它前身其实是叫做全国校园电力宣导及竞赛活动哈、嗯。那我们它就是每年结合校园的一个说明会还有设计的竞赛、嗯、那我们会巡回的，每年会巡回50个高中职或者大学，然后跟学生们互动沟通、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以当下热门的电力和环境的议题，像再生能源啊、环境永续啊、智慧电网、零碳未来，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作征件的主题、嗯、那我们会期待投稿哈，参赛者他在投稿的过程中他就获得了电力的知识、嗯、也达成了我们科普教育的目的哈。那这个千瓦设计奖我们是其实是在2018年我们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亮相、嗯、因为刚刚我说过之前是叫做全国校园电力宣导及竞赛活动、嗯、但是我们2018年改成千瓦设计奖了以后，他就定就是他就有他的品牌的一个就开始出现了哈、嗯、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这个竞赛最近的竞赛的这个件数哈，它会越来越多，而且它会变成了一个新秀设计师，它会 觉得他一定要进来竞赛参与的一个必竞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奖项哈。
嗯，
就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千瓦设计奖，请到了金曲奖视觉的设计的严伯俊，还有我们这个台湾设计展动态主视觉的设计二期设计这创办人林承轩，还有我们台湾第一个群众募资平台的泽泽创办人徐正，我们总共有15位设计界还有业界的一个翘楚组成这个黄金的评审阵容哈。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参与。那今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在传达设计类，我们是以电力零碳未来为主题。
嗯，
那我们希望那个参赛者可以透过这个资讯图表化 infographic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哈，将电力知识转译成一目了然、轻松易懂的图像哈。
嗯，
那另外一项我们是多媒体设计，那多媒体的设计类，它的主题叫做一度电。
嗯，
这个一度电，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它重新让大家去重新思考一度电的可能性哈。就什么是一度电？一度电怎么来啊？一度电到你家啊？那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另外第三个就是创意品设计类哈，它是期待我们参赛者能够以循环经济的概念投入这个创作。
嗯，
所以我们也广邀高中职、大专院校以及社会人士参加。
嗯，
那将这个。设计美学来推动环境永续这样的一个旅程。
是哇，提到千瓦设计奖哦，大家一开始想说诶奖宣导，大家可能会有那种刻板印象，觉得好像要下个什么标语啊，很像那种前一个世代的那种这种设计比赛，但其实不是哦。从刚刚处长的介绍大家更加了解哦，我们不管是评审团的阵容，真的就是设计界的这个业界的老师们哦，非常专业的从设计的角度切入。再来我们刚刚选定的这个主题是能源的主题，并且是现在最夯、大家最需要关注的一些能源议题。然后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校园内很多的学设计的或对设计感兴趣的同学们，他们可以来研究这些议题，然后做出很不错的作品。那我相信哦，这些过往的设计作品哦，当然也都是用艺术去呼应这个能源主题。到底台电有没有透过这个方式更加了解说，哎，民众到底去认识这些过往他们可能不是很熟悉的议题？那他们怎么去呈现出来？因为他们也要做些功课嘛，那台电也可以更加了解说哦，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这些。
我们在22届的增建的主题，我们的主题叫做再生能源、环境永续以及这个智慧科技。
嗯，
而且我们把主题的这个焦聚在这个实体的电力场域，例如我们离岸风力一期，或者是我们台南的盐田光电站，或者是我们台中电厂的萤火虫富裕，还有我们新达电厂永安生态湿地，还有我们电力交易平台以及金门智慧电网，像这样子一个电力场域里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下面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哦，那个创意短片类哈，比如说我们创意短片类社会组的首奖，它就是用新达电厂这个永安生态湿地它进行创作。那它是借着我们现代人常常依赖那个 AI 依赖导航嘛，作为指引方向。那这个它就发展是主角和导航 AI 一段趣味的对话。那由这样的方式带出那个生态跟能源的这个共融的环境永续的这个主题，非常有趣。那我们也可以更了解这些主题里头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个可以用设计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是哇，可以感受出来很多民众是很关心我们能源议题的，他会跟我们生活周遭的这个场域电力的场域做结合。然后我觉得更能看到说台电其实真的在电力的议题上或能源的议题上，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切入，刚刚有环保的议题啊，环境的议题，其实都是融合在里面的。但其实台电不只是做设计奖啦，为了让这样子的议题哦，可以普及到就是我们的国民，按国民的年龄层很广哦，小到这个小朋友、幼儿园哦，然后大到这个大专院校或社会人，其实都是我们需要来做推广的群众。我真的就很好奇啦，像这种幼稚园啊、国中小啦，哦，他们可能平常就只会开电灯。关电灯啦，要怎么样让他们就是真的对能源议题更有感，或者是得到更多的知识呢？
是能源环境的议题当中，其实节电一直是最核心，而且最容易实践的一个主题啦。所以我们从2011年就开始到 电厂所在地的幼儿园，我们就举办一个，我们现在这个也是很有品牌的，就是叫做我爱地球妈妈行动故事教育推广活动。那我们就用，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演出的方式是非常活泼的，所以各地的幼儿园就会开始邀请哈，那我们巡演的范围就越来越大。所以目前我们已经办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哈，那我们已经超过660场，也超过了56000个小朋友他听过我们这样子我爱地球妈妈这样子一个行动故事哈。那我们这个我爱地球妈妈这个行动故事剧，它除了有自己的主题曲哈，台电也把那个地抽象的地球还有电力的概念拟人化，就打造成地球妈妈还有一个电力宝宝两个角色。那透过这样角色的节电绝招哈，然后打击浪费电的坏人哈，那再搭上这些主题曲，它可以带动带动唱啊哈，小朋友让小朋友在这个剧情里头去了解节约能源的重要性，小朋友们一起来帮助地球妈妈恢复健康，让小朋友从这个有趣的故事去接触节电的故事。
哇，听起来真的很酷，我想家长应该会很开心哦，
平常非常开心，
平常叫小朋友关电灯都不会记得啊，看了行动剧之后就会知道关电灯节约能源很重要。
是，他们非常的积极，而且回去到家里头就跟家长说
会分析
分享这些的节电的知识，非常的棒。
刚刚讲的是幼稚园，其实我们还有国中小，我相信台电都会针对那个不同的年龄层去做不一样的安排。
是，在我们国中小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在我们一直都有活动会进到国中小校园里头去。那就以我们电话一号所，我们台电有一个教育展馆，能源的一个教育展馆，电话一号所，它我们每一年就开发教具教案教具。那我们在国小的部分，好，我们就有开发，就像类似永续居家这套教材。那这个国小部分，它因为他们的课纲里头，它其实小学的自然科学里头有空气与风、认识天气还有天气变化，像这些的章节，它就可以搭配我们这一套教具，老师们就可以用这套教具去教学。那在国中的部分，我们也有做了一个教具教案，是用这个台湾能源地图，好，这样子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搭配它国中它的这个课程里头有一个叫电与生活。那在这个课程里头，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教具，让同学们去了解台湾的气候环境，还有它适合的发电方式。那另外我们还有一组的教案教具，它是叫做能源卡牌的游戏，叫能源扑克哈，它就可以让大小朋友们他认识而且了解未来的那个智慧电网它的特性。它就应用卡牌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可以了解创能、储能、配电以及很重要的节能的概念。那我们就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用电跟供电的关系。那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教案教具哈，我们每年在电话一号所都一直在推陈出新，而且我们会把这些的教具呢推到用发表会的方式，或者是用校园推广的方式，我们就把这些介绍到学校去，而且介绍给老师们，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这个绿能的价值。
哇，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除了供电稳定之外，我们还要做设计奖，然后我们还要做教案做教具，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已经蛮有成效了。像刚刚处长讲到电话一号所，其实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是一个很多功能的一个场域，这个场域其实对能源环境教育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哦。
是，我们电话一号所就用设计跟永续这样的价值主张哈，那我们也代表就是台电绿色智慧未来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用这样子一个形象和价值主张在做社会沟通，还有互动，还有学习教育，那还有内容的共创，还有形象传达的一个平台哈。那所以我们很希望在这个场域里头，能够它可以积极的扮演绿能的知识的推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让民众可以认识并且拥抱绿能哈。那我们都知道哈，2050就是我们净零排放路径和策略当中，那个能源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绿能呢又是至关重要哈。所以台电的 电话一号所，我们会以这个为平台，我们会努力的创造跟社会的沟通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电话一号所来，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或者研究这个能源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发展。
是哇，我自己就很喜欢电话一号所这个空间，第一个是离我家真的有够近、啊、
真的，
因为我家在府中
太好了，
走路过去就到，然后再来真的就是刚提到它真的结合设计美学，然后结合能源议题教育的一个很不错的场域。那我想透过处长的分享，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啊，说诶，台电其实在推广能源跟环境教育这一块用了好多不同的方法，然后也持续在做，那长期下来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是觉得说还可以再做更多的部分呢？
这个永续就是变成了全球的显学，我们台电也以与时俱进哈，那我们的经营策略就结合了永续行动，我们有推动这个能源转型，近零碳排，也营造这个生态共融和环境循环经济。那我们除了前面我们提到我爱地球妈妈这个说故事的互动，我们也透过各种的创新的媒介哈，例如说我们曾经和文化大学的广告系用产学合作的方式，我们也共同开发了叫做绿动电电岛的一个桌游。这个也很轰动哦，哈、哦嗯。那另外后来我们又推出了一本台电的首本的绘本哈，叫做《会说话的房子》。好，那另外呢，去年跟今年我们这个台电的年度的节电活动，我们和线上游戏学习平台就是 Pagamo 哈、我们一起合作做小小节电家、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游戏化包装节电知识，邀请小朋友一起来节电。那我们除了电话一号所获得国内外的肯定以外，其实台电在南投仁爱乡的万大电厂、我们因为富裕了台湾大豆啊，营造蓝雀还有山羌的友善环境，所以我们获得了这个环保署的认证，也获得了国家的环境教育奖。借由这些电力的本业，还有师生，从这个电力本业跟师生的需求出发，然后我们用正确易懂吸引力的教案、教具，然后持续的为这个台湾能源和环境教育来努力。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受到，以前讲宣导啊是单方面的，但现在台电做的是多元的互动，任何一个领域电力议题无处不在，所以下一次哦，这个家里小朋友回到家跟你分享说，诶，我在学校学到什么跟能源有关的，跟环境有关的，大家也不要太过惊讶，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艰涩难懂的议题用很多方式包装在我们的生活，包装在我们的教育现场，在任何的空间都有机会发现。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台电公众服务处处长袁梅林处长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处长，
谢谢。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拜拜。
以后路上直到你回国的有模有样，我不会中途先退场，我要等那一幕，我知道我会哭，也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谈笑我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一起，争吵欢笑都发自内心。爱情不止一种定义，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这一辈子我欠你，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再用尽想找寻你在哪里，
哎，大爷，都就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是我流汗啦。哎呦，最近哦，装潢刮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个背款背价，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道的吼，赶工拼石头都要啉水蛮牛。 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能摇洗澡，不快快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